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学佛事宜。我们这个阶段呢，跟大家所谈的题目是什么时候该放下。那如果您前面呢没有来得及收看的话，前几集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说，放下这件事情哦，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实际上却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说呢，我们把放下这件事情，把它用朝山这个例子呢来跟大家说明。一般我们说朝山的时候，首先就是说我们要先相信，要相信说住在山上的那位善知识对我们能有真正的帮助，所以我们才愿意花时间花力气去朝山。所以第一阶段就必须要先相信。那么第二阶段呢，除了相信之外，我们要先准备自己，调整自己，让自己可以接下来要上山，所以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要我们要准备，要开始迈开我们的步伐，要上山去了。那第四阶段呢，就是最后一个阶段，要抵达寺院的山门之前，那一段的这个山路呢是最陡的，最难爬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毅力，坚持毅力，要努力不懈的继续的把它爬完。那爬完最后一阶的最后一阶之后，我们才能够呢跨入山门去拜见善知识，请求这个妙法。所以我们用朝山的这个四个阶段来说明放下。那我们在前面的几集里面，我们跟大家谈的第一阶段的这个相信，就是要相信自己确实能够放下。我们有举了一个用手持续去举着重的东西然后举完之后，然后呢再来体会瞬间把它给放下了，体会举的时候跟放下的时候这个觉受，透过这个觉受来建立自己对自己放下的力量的一个极基础的信任。这就是第一阶段我们讲的这个相信自己的所应该做的事情。第二阶段我们说要准备自己呢，那就是要透过无常的观行。那我们那个时候跟大家讲，最主要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体，从我们的心理，乃至于推而广之看看每一个人，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的身体心理都在这样无常变化，整个宇宙世界也都是这样无常的变化。透过这样的这个观察并且呢从这个观察中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告诉自己，乃至于说在我们念念之间，我们 都能够很清楚地觉察，世间再也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恒常不变的，这个念头能够牢牢地把它呢生根固定。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已经有了基础的力量，可以继续来爬山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上次呢特别叮咛大家，我们说这个部分往往有很多的人就把对于无常的这个观察，把它来当作佛教一个很重要的教理。实际上我们要跟大家说，无常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啊。我们只要看看佛世的时候啊，古时候的印度的啊，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各个教派的这些信徒，有非常多的教派呢，他们其实也都是对于无常有相当深入的描述。那至于说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对于无常这件事情也都有所描述的。比方说在西方的宗教里面，也会告诉信徒说，你所看到的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而有，真正能够恒常拥有的都在上帝的天堂里面。这个就表示说，对于人生之中，对于我们所谓周遭的一切这种无常的这个观察，并不是佛教所独有。所以当然我们不应该说无常是佛教的真理啊，我们不应该这样说。其实无常只是一个基础的观察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无常的观察这件事情列为是我们好比是朝山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培植准备自己，让自己可以爬山。好，那如果大家这个了解这一段之后，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往前面继续看第三段。第三段朝山的第三段就是真的要爬山了。那这个爬山的过程呢，我们呢等于是说各位要先学到的，就是要学到的佛，开始要深入要学佛教的教理了。那这里面呢固然学到的这个教理的名相有很多，那我们只简单的跟大家来讲这个部分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五蕴空。那我们先谈到一点，就是说关于五蕴空这个字，我们先说这个空这个字啊，空这个字，一般的学人针对这个空这个字的时候啊，那往往莫衷一是，因为确实佛教的空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啊。比方说我们说在菩萨道里面，当我们渐次修行的时候，那对于空的领会也都会有不同的领会。最起码我们都还能够分辨出，比方说像楞伽经所讲的七种的空的义理在啊。那当然各位呢，目前现在还只是先在这个准备要爬山而已，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先把许许多多的空的这个深刻的这个义理呢，先把它暂时摆一边。我们就先给大家先定义说，我们这里讲到的空，就是呢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存在的意思。就比方说佛在阿含经里面曾经跟这个弟子们开示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这个棚架下面呢，然后佛让弟子说，请你看看这个棚架下面现在有没有哪些东西等等。那弟子的回答说，没有啊，现在呢眼前所看到这个棚架下面是空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最基础的空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以为的，你所想象的，或者你所执着的东西，其实它呢并没有你所想象所执着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呢，我们说入门的所谓的比比空的意思。好，那我们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所谓的五蕴空这件事情，谈到的空的意思的，请大家暂时先用我刚才谈的比比空的这个空的意思去理解，也就是它呢，就是等于是没有你所想要的或是你所执着的这个特性在里面。那回头再来看五蕴这两个字，五蕴其实我们在前一阶段所谓的朝山在准备自己的力量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有让大家来针对自己的身心去观察，看看无常实际运作实际发生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阶段我们要准备上山要深入佛教的教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谈的五蕴其实就是前一个阶段谈到的身跟心。那五蕴的内涵总共有五项，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五蕴的每一个蕴的内涵，随着我们在上山的过程越学越深入的时候，对于每一个蕴的体会也都会有渐次深入的体会。但是现在对各位要刚开始上山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就直接把它定位成最基础的蕴的道理，也就是色蕴谈到的就是我们的色身，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受想行识这个四个蕴呢，谈到的都是指的是我们的心理啊，心理的层次。那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感受，想就是呢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讲的，我想要吃饭，我想要散步，我想要去做哪一件事情，这个想。那行呢，就是我们在心里的心事的运作的时候，一连串发生变迁的过程叫做行。不过对于我们基础的了解来说，我们把它定位，姑且把它定位成最简单的就是呢，做什么事情，比方说身体起而行做了什么事情，口呢就是呢我说了什么话，就是口行，意呢就是呢我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思维了筹划了什么事情，叫做我的意行。所以最简单的行运就是用身口意这个三个方向去了解。那最后一个识呢，识呢其实呢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呢这个意义呢非常深远丰富的字眼，不过对大家来说，大家目前也不妨把它当成就是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万物包含我们自己在内的认知啊，一个认知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说受啊，我们感受到什么，想我们想做什么，行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识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乃至于周遭环境的一切的认知。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四样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心理心事运作的全部啊。虽然说这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最粗浅的讲法，并且呢里面略去了很多维系的内容，不过大家一开始在准备要上山啊，要入佛教修行的时候，这样也应该就够了。那么这个是五蕴，那么我们把五蕴跟空这两个字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要首先说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的这个内涵，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所以为所感受所经历的一切的我，这个我呢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五项内容啊。那么这个是许多刚开始学的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打从心里面很肯定， 你所觉察、所经历、所认知的我，是不是就真的就是这个五项内容：色、受、想、行、识？那么，那你一定要先建立说所有的一切的我就是这个五蕴的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谈五蕴空的时候，才会有实质的力量升起。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觉察就必须要分开对于色蕴这件事情，对于自己的色身要能够有所体会啊。那对于受呢，自己的感受也要有所体会。那依此类推，那实际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应该啊，不要再像我们在前一阶段只是把身心放下来就是这么观察而已。那这个阶段因为要开始要修行的，所以得要更细致一些，所以呢就得要依照色、受、想、行、识每一个蕴呢直接下去分开观察。比方说受蕴这件来想的话，对受蕴这件事情，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要有好一段时间要针对我们所有一切的感受好好的去观察这个感受的状况。同样的，对于想这件事情的话，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好好的针对想这个内涵好好的去观察去体会。好，那这个就是说跟前一段相比，前一段只是呢针对身体针对心理啊，一个很粗略概括性的观察，可是在这个阶段要起而修行呢，就必须要对五蕴每一个蕴都深入去体会。那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样，对各位来讲有三样，就是色蕴，就是你要好好的观察色身的状况，然后接下来是受蕴跟想蕴啊，受蕴跟想蕴，也就是呢你的受这个感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想又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讲起来呢，其实听起来很容易，那可是一般人呢，往往都没有想到要这么做，因为一般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觉知来讲的话呢，顶多就是放在我的层次。那么对于我的觉知，心思更细一点人，可能会把它拆开成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可是很少有人会直接会针对单单针对受去好好去体会去观察，或者针对想好好去体会观察。然而这个就是我们说佛教修行里面要对五蕴有所掌握的话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的功夫。那么我们说当你针对这个五蕴，特别是针对色蕴、受蕴、想蕴这些蕴呢，仔细去观察的时候，那你就得要好好的观察他们为什么是空呢？我们说这里面的空指的是彼彼空，那意思就是说它呢没有你原先所想象的性质，或者没有你原先所执着的性质。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前一阶段的时候，让大家做无常观行的时候，我们说让大家去观察，最后要能够肯认我们的心理状态没有哪一个时候是维持恒常不变的。那这个时候呢，换到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上山，准备上山，要准备起修了，这个时候我们让大家做的观行就是你去看看你的受。比方说这个受这个蕴呢，它有没有，它是不是你原先以为的可以那么样的真实体会，而且呢又是恒常不变。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它真的是这样，这个受这个字真的是这样念念变迁的时候，请问你这个时候你还会感受到受这件事情是这么样真实吗？同样的，想这件事情啊，大家回去不妨可以自己练习看看，针对想好好的有一段时间针对想蕴深入去观察，我们每一个想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呢，这个想呢都是一致的，比方说有什么固定的想法等等，好，但是各位如果深入去观察的话，必然会观察到说，想这件事情，它其实也都是跟我们前一阶段讲的一样，它实质上它也是念念变迁的，只是如果你没有深入观察的话，你会以为它一样，实际上它却是分分秒秒念念之间都不一样。比方说我决定想要比方说到哪里去旅行这件事情来讲，也许大家会觉得说我想要去旅行这个念，一直到我出发到了该地之后，真正到了旅行的地方去之后，这个念头岂不是一直都不变吗？不然，因为你想的这个，你想要去旅行的这个念头，如果你仔细去看，仔细去观察的话，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念头是可以具体的完整的描述你想去那个地方旅行的这个内容的。实际上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个念头的本身是有许许多多的念头组合起来的，呈现在你的心识底下的时候，你只会感受到一个具观的我想要到哪个地方旅行的这个模糊的概念，而实际上呢，你把它打开来看，深入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维系的念头共同组成了我想要到那个地方旅行的这个模糊的内涵。所以如果你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想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由许多的想构成，而许多的想的本身又都是这样子念念变迁的话，那请问你，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了它念念变迁的状况的时候，你还能说哪一个想或者哪一件想的念头，哪一个想的事情，那个想会是很真实存在吗？因为它如果在你的面前你都能够肯定它就是这样这个念念变迁的话，你从何去说哪一个想的念头是一个稳固的存在呢？因为所有真实的感觉它的前提都必须是稳固的存在，如果不是稳固的存在，你就不能说你对于这件事情你肯定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受跟想的话，其实在之前讲到的关于色身的观察，这个色受想这个三件事情的观察，对于各位来说刚开始入门修行的男人来说的话，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只要你深入这样做之后，你呢很自然的自己的心里面会很确定原来色受想这个三个运呢，它并不是像我原来所以为的这样的真实这个跟前一阶段我们说储备自己的力量那个阶段的无常观行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那个在前一阶段的这个我们所观行到的体会，就是说没有哪一件事情，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恒常不变的，这是在前一阶段我们要对自己肯定的一点。然而在这个阶段深入去修行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应该要放在这些构成我的这个五蕴，每一个蕴的本身都不再是真实的那样存在它的重点就是不再是那样真实的存在。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原先所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性质，虽然它念念变迁，可是它真实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呢，就会慢慢的淡去，慢慢的消逝。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做的所谓的五蕴空的这个功夫。因为这个空的这个字，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的空，就是比比空。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紧扣着这个字来讲，空是没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没有你所以为的 真实的性质就是这里的空。所以五蕴空在这个阶段各位应该 要学习去掌握的，就是五蕴没有你所原来以为的真实的性质，这就是五蕴空的最简单的解释。好，那其他的内容我们就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
我与无我，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我与无我的正理，令学人明解佛法的中道义，从此永不堕入无我一切法空之断灭见中，渐渐可以进入佛法的真实正理，进而栽植大圣菩提见道的因缘。